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婷姐姐，很高兴又到了儿童圣经节目播出的时间了。
是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可爱的小比。
就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达卫因为喜欢他的部下乌利亚的爱人巴特舍巴而不择手段地害死了乌利亚。虽然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可是怎么能够瞒得过天主呢？
是啊，天主是全知的，天主最厉害了。
天主非常的不高兴，天主为了让达卫反省自己的罪并且要改过自新，他打发了先知纳堂到达卫那儿去。
纳堂先知要怎么对达卫说呢？达卫是国王耶。
是啊，纳堂先知很聪明的，他用了一个小故事来比喻达卫所做错的事情。
他用什么故事呢？
他说，曾经有两个人，一个很富有，另外一个很贫穷。这个富有的人有很多的牛羊，而贫穷的人只有一只小母羊。有一天，富人家里来了客人，富人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来招待客人，却捉了贫穷人唯一仅有的一头小母羊宰杀了，用来招待客人。
哼，这富有的人真是可恶，他真坏，已经有那么多牛羊了，却还拿贫穷人的唯一的一只。
是啊，达卫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生气，说这个人是谁呀？做了这样的事情真是该死，他应该要赔偿七倍还给那个贫穷的人。
陈姐姐，这故事很好听，可是和达卫做错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纳堂对达卫说，这个该死的人就是你。
哦，原来纳堂用这个故事来让达卫知道他做错事情，而且这是天主都知道呀。
是啊。
那达卫有没有恼羞成怒杀了纳堂先知呢？
没有，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说他是伟大的君王了。
那他怎么办呢？
达卫啊，知道他做错事情了，他就对纳堂认罪说，是的，我犯了罪了，我开罪了我的上主。他带着痛悔自新的心，俯伏在地上，编写了一首悔罪的圣咏，向天主求宽恕。
达卫马上认错呀，这是不容易呢。还好他没有恼羞成怒，杀了纳堂。
对呀，达卫这个时候所写的悔罪圣咏，一直流传到今天，教会常常用它来祈求天主的垂怜。
这首圣咏是怎么说的呢？
达卫是这样写的。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洗涤我，使我洁白如雪。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在我的五内注入坚强的毅力。
那天主会原谅他吗？
纳堂先知对达卫说，天主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恶，使你不至于死，但是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轻视了天主，因此你和巴特舍巴因为这件罪恶所生的孩子必要死去。
这意思是说，天主虽然宽恕了他的罪恶，但是却没有赦免他所需要受的惩罚。
达卫悔过以后得到了天主的宽恕，他的悔罪虽然使他的心灵重新获得了纯洁，但是他的家庭还是免不掉要受天主公义的惩罚的。
所以达卫还是要受苦了。
对的，刑罚严厉地降临在他最亲爱的人身上，不止他和巴特舍巴的孩子夭折了，另外他的两个儿子阿莫农和阿贝沙龙彼此仇恨，由仇恨而犯下了滔天大罪。
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是发生在剪羊毛的时节。有一天在欢宴当中，阿贝沙龙吩咐自己的仆人说，趁着阿莫农畅饮的时候，我们把他杀掉。仆人啊，就照他所吩咐的给做了。
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兄弟呢？
阿贝沙龙跟阿莫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由于阿莫农欺负阿贝沙龙的妹妹塔马尔，阿贝沙龙为了报仇就犯了大罪，他害怕去见父王达卫，因此就赶快逃跑。
可是达卫会因此又杀一个儿子吗？
阿贝沙龙心里就以为他所犯下的这个无可赦免的罪会给他带来严酷的刑罚，就只好离家逃亡。他一面逃一面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他躲到格舒尔王塔尔买那里，他心中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会宽恕他。
唉，所以啊，做错事情呢，心里可是不好受啊。
是啊，三年过去了，阿贝沙龙还是过着逃亡的生活。达维的部下约阿布心里想，如果能够让阿贝沙龙跟他的父亲达维言和，让阿贝沙龙回来，这可是我争宠的好机会呢。
他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约阿布啊，就找了一个特科雅的女人，对他说，请你假装成一个死了孩子的女人，设法感动达维王的心，使他召回他那逃亡的儿子。如果成功了，我们两个人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
这办法行得通吗？
特科雅的妇人来到了达维王的面前，俯伏在地上说，大王救命啊。达维就说，有什么事情说吧。妇人说，奴婢有两个儿子互相打斗，一个竟然把另外一个打死了，现在族人要将杀死哥哥的弟弟处死，这一下我在世上不就一无所有了吗？因为我的丈夫也已经去世了。
这女人说的可真可怜呢。
是啊，达维就说，你回家去平安度日吧，我会吩咐下去保住你小儿子的生命的。这妇人一听就说，啊，大王，为什么你这样善待我，却不召回你放逐的儿子呢？达维明白了，他就说，好，叫阿贝沙龙回家来，但是不要让他来见我。
达维当真不看看自己的儿子吗？
是啊，有五年的时间，阿贝沙龙都没有见过达维。不过后来啊，他就设法使君王召他进宫，达维亲吻了他，表示原谅了他，不过却是换来了阿贝沙龙的忘恩负义呢。
啊，怎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阿贝沙龙，他已经很有野心，而且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王位。
哦，原来他想当国王啊。
对，有一天啊，他发动了公开的反叛，离开了赫贝隆，带着大军直向耶路撒冷进攻，准备要夺取父亲的王位呢。
哇，他们父子俩会发生剧烈的流血战争吗？
达维啊，他倒不愿意父子残杀，所以他徒步离开了圣城逃走了，而百姓呢也全都跟随着他。
所以达维不只是离开了宫廷，而是连整个京城都放弃了吗？
是啊，阿贝沙龙他没有耗损一兵一卒就占据了京城，因为他父王的属下没有一个人去抵抗他。
那天主的约柜也跟着达维逃亡吗？
没有，本来司机们想要抬着约柜跟着达维王一起逃亡的，但是达维反对，他说，天主如果愿意，我会再回来敬礼天主的。
所以阿贝沙龙就这样率领着拥护自己的人风风光光地进入耶路撒冷了。
是啊，他占据了王宫，也占据了京城，他已经成了王国的君王了，他可以任意地点兵遣将，立法施政，就像达维一样。但是还有很多人誓死要效忠达维的。好吧，今天我想就跟小朋友就谈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知道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就请继续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的儿童圣经节目。
真讨厌，每次到了精彩的部分就结束了。好吧，小朋友，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了，
再见。